今天早晨我开车过来的时候，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地方修路，我就很自然的绕道而行。有多少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经验啊？常常你计划中方向要确定要到一个地方去，但走到一半路上忽然发生了路况。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每天上班如果走远路的都知道，常常我们需要修正我们的计划。但是有一件事情，不管怎么修怎么改，我们的方向仍然不变。好比有从家里到教会来，一定是往东走，一定是往北走，我绝对不会往西，绝对不会往南。所以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还没有到某个地方以前，在我们要去那个地方之前，一定先看地图，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选择一个路可以到哪里去。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教会意向和负担的问题，那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说到教会的意向其实不在人的手里面，因为那是在神心意中开启叫人看见的。我们只能说我们看见了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但那个意向我们不能够安排，不能够改变，也不能够怎么样去配合。但是另外一方面，主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主把他自己工作的目的、工作的方向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就有了负担。上个礼拜我特别从旧约里面，从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漠视就成为我们的负担。有些地方的经文中文版本就翻作漠视，英文里面就翻作负担。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神把教会这个事情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从他的漠视里面我们就得到了负担。那今天所以这个事情，教会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是跟我们从神的面前祷告领受寻求有很大的关系。教会这么大，而且严格的说起来，主的教会基督的身体2000年来，我们不可能服侍所有的圣徒。就是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说这里的人很多，我们服侍对象不过是一小群，而在这小群中间就成了主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这样说，意向是从神那里来，是托付是我们得着的。意向我们没有法的治理，托付我们却需要好好的治理，好好的知道主怎样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这弟兄姊妹们，教会这么大，但是今天我们服侍的对象非常非常有限。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主教我们吸引我们，叫我们的眼睛望着天上，但是我们在地上走路一步一步却必须是非常切合实际，若是不然，我们就会迷路，我们就会行走没有方向。弟兄姊妹们，今天早晨在这里我要和大家提出来的教会的侍奉与方向，其实更好的名字应当叫做教会侍奉的理念，但这个题目我们一年前讲过了。今天我要讲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在信息里面每个礼拜每个礼拜讲，大部分都讲过了，但是我觉得需要把它整理在一起重新讲。为什么？因为叫我们有个焦点，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时间是非常快的，一年一年的过去。上次我们讲教会侍奉的理念到现在正好一年，所以我知道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一件事情，主把教会的负担放在我们心里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到底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马太福音28章讲得非常具体非常清楚，教会当主耶稣设立教会差遣使徒们去传福音的，就这样告诉我们。马太福音里面所谓大使命这段圣经，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忽略，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忽略。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件事情，林大亮牧师在这里曾经讲过这段圣经，他说主同在有原则的，主的同在有条件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履行马太福音第28章所给我们的那个蓝图和大纲。 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去做门徒，要我们实习，要我们教导神的儿女，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当我们这样实行的时候，主一定与我们同在。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林道阳牧师告诉我们的话。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忽略传福音的使命，教会绝对不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但是我们说过了，教会这么大，神的旨意这么多，人这么多，主说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去，今天我们能做的太有限，倒不如像保罗所说的，他说他为了本国之民有负担。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主说叫门徒们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一个最直接最具体的，就是向我们自己本国的同胞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一方面说这是不得已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必要的。好些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有一位黄姊妹，她告诉我，她说她得救，她真正听福音是在一个美国教会里面。她说她在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有中国教会带她去聚会，但是聚了不久，她并没有得着什么，以后就改变一个环境，倒是美国教会那里她听见了福音。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一方面是不得已，一方面却是必要的。有些时候主会使我们在一个外国教会，在听英文的地方听见福音，但是就着我们语言的能力来讲，圣经里面一个原则叫各国各方各族各民，每一个国家民族有他自己的语言。西教士到中国来的目的不是要永远做一个差会，今天往外传福音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管理那里的人，是得罪那里的人，是他们在那里建立教会。我不晓得是不是上个礼拜 提到过这件事情，有一个宣教的杂志叫做 SIM， 他就提到往非洲去传福音，往印度去传福音，往许多边荒之地去传福音，而这些地方是中国人在那里做宣教士。所以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但是在我们自己本国的人中间，我们的责任却不能忽略。今天如果我们忽略向我们自己同胞传福音的负担和责任，谁来向他们传福音呢？孙大成牧师九月里面希望在洛杉矶开个大的会，要叫各国各方各族各民人都来，因为他说在洛杉矶种族的歧视太厉害了。弟兄姊妹，不错，有人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脚踏实地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同胞。弟兄姊妹们，教会有它的限制。从前我们并不是没有负担做其他语言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专心。以前我在洛杉矶那里侍奉的时候，有一个越南来的姊妹，非常好的姊妹，在那里得救信主，我们跟她实习。那里聚会从前翻英文，所以她就来了。那么以后我搬到 Orange County， 她也住在 Westminster 那里。她当初还跟我看你很长一段时间，替我看牙齿，很好的一个姊妹。但弟兄姊妹们，这不是长期之道，所以后来我们介绍他去别的地方聚会，他在那里得了帮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聚会，因为语言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只讲国语，也变成我们的特色。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福音我们的心态是广的，但在我们做的时候却是非常集中的，集中一个点。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焦点上面聚集，那就是很大的力量。事实上主把我们放在美国，但是我们所周围接触的人，我相信还是中国人最多，对不对？对不对？我就问我自己，我今天在神学院上课，认识很多韩国弟兄姊妹们，韩国同学。从前我们这有段时间也有美国人来聚会，但是我想想，我认识 Kennedy 家的人不多，我认识 Johnson 家的人不多，我认识 Nixon 家里的人不多。弟兄姊妹，你们认识几个 Nixon 啊？认识几个 Johnson 啊？认识几个 Kennedy？ 我都是举总统的名字哈，因为我不晓得，如果是 Smith， Smith 太多了，但是 Smith 我们也不认识。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出来，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这样有限的范围中间，你认识多少姓王的、姓张的、姓李的、姓陈的？多少？有多少？如果我们在自己所认识的人中间不能发生福音的果效，那我们说要把福音传遍地极是一个虚假的话，是欺哄自己的话，是不着边际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如接受这个事实，今天我们所能做的范围很小，但是在很小的范围之内我们并没有做好。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新移民是我们服侍的对象，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从马来西亚来的，从印尼来的，只要他讲中文我们都有办法，从越南来的都有办法。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少数真正是留学生留下来的。什么叫留学生呢？学生留下来就叫留学生了。你来这边读书的时候还不叫留学生，你懂吗？你留下来了就是留学生，留级生了。我们没有回去，刚开始的时候教会都是留学生，但是你看慢慢的主把我们侍奉的心态跟目的扩展，变成一个更加有多元性的教会。虽然如此，有一个原则，语言是一个不能够突破的障碍。使徒行传第6章你就看见，就是在早期的教会耶路撒冷也是这样，说希利尼话的和说希伯来话的信徒们出了问题，不是故意要出问题，而是语言中间不能沟通所造成的问题。什么叫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呢？什么叫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呢？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大概是第一代的移民，早一批的移民。希利尼就是希腊文，大概是土生土长。今天我们讲 ABC， 你晓得吗？我们的孩子都是 ABC 啊，今天一个都不在这里，为什么？听不懂我讲的话。弟兄姊妹们，这是语言的障碍。但是也因为这样，既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已经开始了新的聚会，一个英文的聚会。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福音的工作中间要做英文的工作？不得已，但是又是必要。最近我在研究一个论文，就是在中国教会中间第二代青年聚会的工作怎么样发展。我们预备做很多很多教会的研究的报告，到底每一个教会怎么样面对他们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也不愿意把我们的子弟托给每个教会？一方面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也有文化适应的困难。你不要以为这些孩子是完完全全一口英文，你拿起电话来你不晓得他是中国人美国人，但是你一到他的家里你就看见还是中国的孩子。那天我们在齐正家里面爱宴，我打电话，他女儿接的电话，我说要不要我带点东西来呀，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弟兄姊妹们，这是中国人，你晓得吗？15、16岁的孩子会跟我客气告诉我，哎，什么都不要带，什么都不要带，因为他是中国孩子。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看见信仰会影响我们的文化，信仰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文化。我们本来是完完全全中国人，没有任何基督教的影响，但等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伦理道德慢慢的观念标准转变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中国人的社会，中国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独特的聚落，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中国人也不大一样，我们跟信主的美国人也不完全一样。虽然这个圈跟那个圈跟那个圈中间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不会完全一样。上一个礼拜，前几个礼拜，有一位老弟兄告诉我们说，教会应当怎么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弟兄姊妹，圣经哪里讲的？没有，是哪里？礼运大通篇。但是中国人接不接受？我们接受，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文化中间认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对的。圣经里怎么讲？我们可以看看圣经里的话跟我们的文化是不是可以调和。请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八节。今天早晨我特别请徐弟兄把我们讲到的大纲打字下来，请大家参考。如果你要加上一些注解，你可以一面听一面写。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八节，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大家看见没有？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洁洁的。第三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不是今天美国的社会保险，今天 social security 绝对不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我说美国的文化，它有一部分是基督教的文化，有一部分并不是基督教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第五节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祷告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弟兄姊妹们，保罗在教导什么？教导怎么样对待老年人，对待少年人，对待老年妇人，对待寡妇。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的确有这个观念，我们应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不违反圣经的原则，虽然这是李云大通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一个文化的结构，社会的结构变成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结构。刚才我说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注意第一代的移民，但是既然有了第一代的移民，就有第二代的本地出生的，所以我们必须注重青少年的工作。不仅这样，我们也有老人，我们的家长来到这里，所以我们服侍老年人也是我们的一个本分。前些日子邱弟兄跟我们谈这个事情，在祷告聚会里面一直盼望主在老人公寓兴起一两位真正属灵生命健康能够帮助人的，使他们在那里有一个以追求主为中心，在那里一个聚会，能够叫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进来以后发展改变我们，使我们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这是好现象。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传福音必须注意到各方面的条件跟各方面的限制。语文刚才我已经讲了，思想也是重要的。对于老年人传福音，一定要知道他们的思想，老年人的恐惧是什么，老年人的盼望是什么，老年人的生活怎样的安排的。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生的工作一定要做，因为学生是最好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几年以前开始了 UC Irvine 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在那里传福音，并不是仅仅为了人数的增加，而是真正知道那里有一个需要。上一次段永辉弟兄来到这里，他就非常鼓励我们往校园里去。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他把那个学校的工作做好了以后，他就整家都撤走，搬到第二个城里去。那真是一个宣教士的生活，我非常敬佩他。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教会中间，当然教会不会撤走，所以学生的工作更加有根。我们应当知道这是我们的本分。我离开学校本来已经二十几年，现在主再给我机会回到学校读书，好像开始了第二春，又好像回到年轻时候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做学生工作，你不会老。你如果肯做学生工作，你的心态永远年轻。你不要说我已经五十几岁了，人家我的儿子都在大学里面，就是因为你在儿子在学校里面，你才更能够服侍他们。并且你去服侍他们的时候，我可以保证你的心态会年轻。 第三方面我们讲到福音的问题，一定跟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有关系。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主的话种在好土里，有结实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当福音在我们心里面发生功效的时候，当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功效的时候，传福音是个自然结果的现象。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就着神的旨意来讲，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建造建立圣徒，使他们长进。但是就着工作的方面来讲，福音是一个尖点，两方面不能缺少，不能失去平衡。所以一方面我们讲到传福音，一方面讲到神儿女的建立，这两件事情要同时进行。怎么样建立神的儿女呢？在灵命成长的方面，第一个是真理的教导。所谓真理的教导 Doctrine， 这方面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学校里选一门课，这个课要研究各种异端，到底异端我们说他们异端有没有骂错他们，有没有讲错他们，他们错在哪里。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你们都不要读，我劝你们不要读，因为读得气死了。这本书是什么？是文先明写的，你们知道统一教的教主文先明。但是为什么他会走上这些错路？他真理上有什么缺点？当我们在那里寻求的时候，拿什么来比较？拿今天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真道来比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真理的基础建立，讲一篇道，讲两篇道，讲十篇道，也许你能够影响弟兄姊妹都起来，心都起来侍奉，但是根基不稳固。提摩太前书第3章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对不对？提摩太3章16节，我们提摩太这个前书，大家看3章16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有人告诉我们说，这第一世纪一个基督颂，因为这里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神在肉身显现，这是耶稣基督，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真道，这是基要的真理，不能改变。假如我们知道基要的真理，我们就有稳固的根基，我们不会被各种异端吸引跑来跑去。有些弟兄姊妹们很受耶和华见证人会的影响， Kingdom， 他们讲国度，有很多人受摩门教的影响，因为我们在真理上面不清楚，所以给他引诱。第二方面，在我们灵命成长的上面，一定是要灵命成熟。灵命成熟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姊妹们，灵命成熟的标准是我们像基督有多少。不是仅仅我们会读圣经，会讲解圣经，不是我们仅仅会懂得真理，而是必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教会建立神的儿女，叫他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用基督的身量来衡量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唯一的办法。一个人像基督有多少，他生命成熟有多少。你说我像基督，因为你看耶稣基督在殿里面就拿鞭子把牛，把这个绳子编作鞭子，把卖牛羊鸽都赶出去，你像基督，所以你说我力气很大，我见人就骂，我像基督。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耶稣基督不是天天拿鞭子赶人的，如果真这样，教会里一个人都没有了，都给你赶走了嘛。因为你要挑毛病，个人都可以挑出毛病来，你的鞭子多挥舞几次呢，所有人都走掉了。耶稣不光是在那挥舞鞭子，他在那里讲解圣经，他在那里医治病患，他在那里和文士法利赛人对打。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谦卑柔和。主耶稣马太福音11章里面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当我们像基督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衡量。我没有办法多讲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讲太多事情。另外一方面就是读经的教导。读经有好几种，大概来说分两种吧。一种就是圣经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每天的供应，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说的，好像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第二方面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整个成圣的过程，神有一套道路的，神的话就是我们的道路，成长的路。用两方面的话来说，用两个希腊文来讲，一个叫做 Rhema， 一个叫做 Logos。 Rhema 就是神口中所呼吸出来的气。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当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来的话，那个话就是 Rhema， 一定不是 Logo。 但是另外一方面，道成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指着 Logo。 因为我们借着神的话语看见神的计划，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真理，这一切都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因此我们相信圣经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权威，不仅在个人是神行事为人权威和标准，在教会里面圣经是独一的标准。弟兄姊妹们，在灵命成长，在读经方面，一定要让我们明白这是我们成长必须的事情。当然你说我们还需要祷告，是，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一定祷告。你说当然圣经里教导我们还需要彼此相爱，如果你读圣经一定彼此相爱。因为如果你不彼此相爱，你心里受定罪。你说我为人谦和，你读主的话语，主的话一定改变你。因为主说，保罗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同主的在镜子里反照，荣上加荣。当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就改变我们。第三方面，读经组织成长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侍奉。这个侍奉不仅是从福音开始，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福音、成长和侍奉这三件事情是一个环扣的。得救了以后一定要成长，成长后一定要侍奉，侍奉结果一定传福音。如果你不在这个良性的循环中间，你就没有长进。如果你没有这方面三方面都注意到平衡的使用，你就不能经历神的恩典。侍奉方面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全民祭司。你知道这句话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在他改教运动一个中间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全民祭司。但弟兄姊妹们，全民祭司这句话呢，在马丁路德的时代跟现在的了解又不同。马丁路德的时代他说全民祭司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天主教有个聚监的阶级，神父侍奉主的人要在那里听告解，我们若是犯了罪要到神父的面前去认罪，神父说赦免了你就赦免了。有约翰福音二十章告诉说，主告诉门徒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了。这个字叫做 absolution。 absolution 不是意思说绝对的答案哈，是说告解，神父给他一个权柄说赦免人的罪，人的罪就赦免了。但是马丁路德当他改教之后，头一件他就认为这个圣品阶级所犯的错误，因为圣品阶级也成为一种官僚，所以天主教在这方面吃了很大的亏，更正教好几百年慢慢的改这件事情。所以我说当初马丁路德提出全民祭司观念的时候，他只是说根据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根据约翰一书第一章，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根据希伯来书第六章，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这是马丁路德看见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呢，怎么说呢，若有人犯了罪，在父那里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是中保，不需要另有中保，不需要找一位神父做中保。弟兄姊妹们，这个教训是很多神的儿女得的祝福，因为他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当他祷告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我们说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种教导使神的儿女属灵生命长进。但弟兄姊妹们，今天讲全民侍奉还不只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到神的面前来这样而已。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当我们这样来侍奉的时候，不仅是我们跟神中间交通的关系是直接的，并且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侍奉。我常常讲这些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75节，我们既然被他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就可以叫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种侍奉的态度，我们从生活上敬虔活在主的面前，头一道的侍奉，然后我们就进入整个身体的侍奉，进入所有神儿女的侍奉。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讲的，我们是被建造成为一座灵宫，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活石。不仅主耶稣基督是活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而这个灵宫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一个观念要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发生功用。你知道，我常常讲尼托森弟兄，他对教会最大一个挑战，就是他的确在他的工作中间把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摆在侍奉里面，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部分今天停在马丁路德的侍奉中间、形态中间，还尼弟兄中间当作很大的距离，各个教会不同。有些教会比较严格，有些教会比较鼓励人侍奉，浸信会就比较鼓励人侍奉，鼓励人各按各职来侍奉，每个教会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一方面、两方面。一方面，神的确呼召了人，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但是罗马书十二章又告诉我们说，个人要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他的个人得的恩赐不一样。罗马书十二章举了很多很多的恩赐例子。弟兄姊妹们，我们总要发现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怎么样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呢？这个恩赐怎么来的呢？一方面可能是独特的圣灵给你的恩赐，一方面可能是你在训练中间得着的恩赐。个人的恩赐不一样，能够照着所得的恩赐，照着信心的大小彼此服侍，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的。弟兄姊妹们，恩赐很多种，一个最难的恩赐、最主要的恩赐、最大的缺乏，很多是在领袖领导能力这方面，这方面的恩赐不容易得着。你看我们的总统竞选的时候这么威武，好了选上了，好了选上了看你的了，你有多少领导能力就有多少能力，一点也假不了，一点也赖不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人不明白这件事情，认为教会领导，哎呀，他在那个地位上面，我告诉你，有那个地位并没有用。你说他是长老，他是执事，已经把他安立了，他到底有没有领导的能力？不一定，需要培养，需要鼓励，需要发展，需要祷告，需要学习。什么叫领导？谁是领导？谁是领导人的？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人走在前面，一个人走在后面，那一个走在前面就是领导人，你懂吗？我跟我爸爸妈妈两人出去散步很有意思的。20年以前我们常常散步，有时候在电影街那走，我的父亲一下就不见了，他走在前面一直往前面走，我妈妈在后面东逛逛西逛逛看看店。我们喜欢跟妈妈走，不喜欢跟爸爸走，因为跟爸爸走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享受的。他往前走了以后，我们就跟在后面拼命追就是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走到一个地步发现后面一个人都没有了，那不是领袖啊，那是急行军，冲锋陷阵可以，冲锋陷阵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们，领导能力不容易的。 但是教会最要紧的是什么？是培养领导的人才，还不在于他的组织和结构。你有了组织结构，没有人，你没有用。你说我今天教会里需要16个长老，可以吗？张三李四艾德特举牌，总有16个比较优秀的。你说我教会需要32个执事，没有用。你必须把人建立起来，人才培养起来。最好的领袖就是能够产生领袖的人，懂不懂我的意思？假如你是一个领袖，为什么你是一个领袖？因为你能够影响别人，使别人也做领袖。领袖不是自己站在一个高的地位啊，我是领袖，你们都听我的，好像黑格那样说，记得吧？几年以前 Who's in charge here? 黑格说 Here I am, 我来负责任，听我的。这个不行，而是你能够把事情安排的、治理的合适。所以第四方面，在领导方面一定要培养领袖，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清楚，教会不怕领袖多的，就怕没有领袖。当然教会有制度很多不同，有些教会有长老，有些教会有执事，有些长老也有，执事也有，有些什么也没有，长老也没有，执事也没有，他们叫负责的弟兄，各种不同。像弟兄会他就不设长老执事，设立负责弟兄，因为都是弟兄嘛。你知道我们刚才讲全民的侍奉，弟兄会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吧，他得了一句话，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弟兄，不要受师尊的称呼，所以他们中间不敢设立牧师，不敢有教师，都是弟兄。但是弟兄中间有大弟兄，有小弟兄，一样的，一样的了。那个大弟兄当然应当带领小弟兄，没有错，对不对？弟兄里面不管怎么样的制度，不管怎么样的话语，不管我们用什么名词，一个实质在这里，一定要领袖设立，使他们站在该站的地位，带领神的儿女。我们教会自从谢长老走了以后，谢长老到主那里去以后，教会没有长老了。我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也许不久，我们应当祷告主，在弟兄们中间设立长老，因为教会必须看见领袖的代表。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这些情形是为了要叫我们的侍奉有个清楚的目标。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制度？因为我们相信主的祝福。当我们照着圣经的话语这样做的时候，教会要扩展的，一定要扩展。我很盼望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讲教会的意向、教会的负担、教会侍奉的方针。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有心一同进来侍奉的，能够我们有一天聚在一起，花上一天的时间，从早到晚，好好的交通，好好的检讨，好好的寻讨寻求应当怎样侍奉。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没有计划是不行的，连孩子上大学我们都要计划很久。昨天我遇见一个姊妹，她的儿子就停学了一年，为什么？需要打工，不然没有钱读大学。所以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计划。你说好了，到时候我就高中毕业就能上大学了，不一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计划。为什么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我们不肯计划？因为我们太属灵了，相信我们每件事情到时候都清楚主的引导。我已经说过，我们有了计划随时可以改。像今天早上我开车过来的时候，路已经换了，我没有走我原来打算走的路，但是怎么样，方向没有变，我总是往东走，总是往北走。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到时候那里修路你怎么办？当然这太简单的事情，没有人会因为修路而不认识路，走不到教会的，没有这种事情。但是我只不过打个比方，弟兄姊妹们，真的，当我们把侍奉的方针原则放在这里的时候，不是说不能改变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总要看看我们传福音有没有果效，我们在学生工作中间做得怎么样，我们要检讨我们在老人公寓、在年长的弟兄们中间服侍怎么样，我们总要看看在我们邻居、在我们周围讲中文的同胞中间，我们做了多少工作，撒了多少福音的种子，总要看一看。为什么？希望能够更加有效的侍奉主。圣经里告诉我们说， 种田的农夫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的。我想我们没有那么属灵，说我们不存着人得救的盼望去传福音的吧。有没有人说，哎，反正他不会得救，我去跟他传福音吧。有没有这样，反正他不会得救，我传了再说吧。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总是说他虽然不能得救，我总要祷告叫他能够心软下来，是不是这样？这是你的计划，当你传福音有了计划的时候，你就去祷告，这个人是我的对象，所以我为他祷告。这个人有难处，他需要帮助，所以我在祷告，希望因为我的帮助他能看见这是主的爱。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计划。个人的计划跟教会的计划又不同，因为有些事情个人做不了，需要大家一起来做。比如我们说开个福音聚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传福音，一个人两叫人来就行，全教会整个的动员，好好的祷告，为你周围人祷告，请他们来听福音。耶稣基督大在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自己，但他亲自降世为人，要来拯救我们这些被罪捆绑的人。他在荣耀里面显现，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同心的来侍奉。今天我们用计划粮，这是不得已的，因为这是今天我们每个人懂的话，真正是要把我们负担放在一起，大家能够同心来做事。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教会和国度的观念。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教会太大，神的教会太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接纳众教会的观念。不仅接纳众教会，我们也应当有个心智，求主祝福，叫我们的聚会能够开阔。聚了十几年了还是一个聚会，不错，表示大家很同心，但是也表示我们的进步很慢。等到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成熟了，我们应当分散出去，主说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礼拜五我们在Fountain Valley 聚会，在齐正家里到了差不多50个人。我们有这么多人，主若许，我们应当设立几个新的聚会。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讲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计划，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永远不会发生。这就是我说需要建立新的教会，因为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今天很快的把这些事情再跟大家交通，讲得太快了一点，我怕大家记不得哈。大家记不记得讲了几点？大家记得5点哈。第一点什么？传福音啊！大家看啊，大拇指，传福音最重要的事情，传福音。第二点什么？属灵生命长进，传福音和属灵生命长进是一个环扣，没有福音就没有侍奉，没有福音就没有教导，没有教导就不会继续传福音。所以属灵生命成长的健康跟我们传福音有很大的关系。那第三点什么？侍奉。你也知道在美国这里，大拇指可以举起来，食指可以举起来，中指不可以举的哈，绝对不能单独举，你要举5个。所以侍奉是整体的，千万不能单独一个人，全体侍奉的观念，侍奉的观念一定要清楚，不能够单独侍奉，单独侍奉人你就挨骂，你懂吧？第四点，领袖。感谢主，今天我们的领袖都是无名英雄。有一件事情很奇怪的，并且也是很特别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所有做领袖的人都不是那些要出风头的人。弟兄姊妹，你同意吧？这就是领袖的品格，他宁愿做一个无名的英雄，但是实际上他是真有影响力的。外面人新来都看不见教会领袖是谁，他们只认识我周某人在讲台上讲到，他们以为我在这决定所有的事情，其实不是。弟兄们中间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 但是他们的态度、侍奉的心态，这是谦卑，这就是领袖。第四个指的无名指都是领袖啊。第五个什么？神的国度。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是最小的，我们永远记住主叫我们居在微小的地位，因为我们看见神的国度是大的。所以我再讲一遍，五点大家记住吗？现在记住了哈。第一点什么？传福音。第二点什么？属灵生命长进。第三点什么？全体的侍奉。第四点什么？领袖、组织、领袖、教会的领袖。第五点什么？神的国度。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在主的面前侍奉的时候，我们会有清楚的焦点，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好像以色列人当年摩西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会在旷野里面安居的，不会留在旷野里面说这是我们的家，他们知道神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教会在这里，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神儿女的建立，为着人才的培养，为着神的国度，我们在一起侍奉。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吸引我们的眼目，叫我们看见你是我们侍奉的中心。主啊，求你也给我们清楚的方向，叫我们在侍奉上面能够跟随你的旨意。因为若不是出于你的，一切都不能归给你。主啊，今天在这里我们求你实在的怜悯我们，除去人一切的智慧，叫我们看见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掌权。主啊，你是我们的意向，你是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的心归给你。愿主你祝福你的教会，当我们在这里把福音传扬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的圣灵为我们开路。主，当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建立的时候，你赐下各样的恩赐，各样教导的才能，叫教会弟兄姊妹们在真道上面大得长进。主，当弟兄姊妹们同心侍奉的时候，你借着十字架除去人的肉体，使我们有整体的侍奉。当我们在这里建立人才的时候，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大的服侍小的。主啊，叫我们心存谦卑，服侍所有神的儿女，叫许多的人受我们的影响，也都一同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又求你国度的展开，因为你的国要存到永远。主啊，我们要传遍福音，叫福音传遍地极。主，你然后你再来。主，我们等候你的再来，因此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在这里我们侍奉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